平安，新年平安啊！喜乐，请大家人互相来请安，新年平安，喜乐，上帝祝福。啊，过年了后有十天的休困，啊，所以咱这是过年了后第二拜的一个主日。啊，新春呢，咱有请下礼拜，都不多是礼拜日，所以啊，这礼拜算是第二个礼拜。那所以也是咱放假了后的第一个礼拜，啊，咱会当一只三堂组织，类似有人团拜，啊，但是嘛，让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咱三个来祈祷。做阮的日子伫你的手中，你引带阮每一日的路程，引带阮新的一年的路程。主啊，无论是一年、一天、一个月，有你的同在，这是阮上界大的福分。有你真做阮的主，有你真做阮的牧者，有你真做引带阮道路，甲阮三甲同在的主，做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上帝啊，新的年当阮放假了后，搁倒来来敬拜你，阮的敬拜是拢共款，祝阮的心思意念拢伫你的保守的下面，祝阮向你有一个专一，我靠，拢注目伫你，阮的心思意念拢是。孝念上帝你的事，主有你将你放伫阮的心内，做阮生活的首位。我来相信上帝啊，你照你的应允，你伫甲阮三甲同在，对年头到年尾，主你目睭顾守阮每一个人，带阮进入到丰盛的地。主，所以阮伫你的面前，存存着专一的心，仰望你，无靠家己的聪明智慧，那是凡事认定我靠。追求上帝你的旨意，引带阮行正直的路。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透过今日的信息，互阮搁三同伫你的话语中间受了建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所以我们每一天可能会像牧师一样，从网络世界我们获取大量的知识，所以几乎每天你打开你的 LINE。打开你的 Facebook， 那你会收到大家跟你分享的这些影片，那你可能也会常常进入到 YouTube 当中去观看很多你所想要的这些的影片或资料。所以这里面有些读书会，有些音乐会，有各种演讲，它有包含很多健康养生的，也包含很多你所关心的经济的政治上的活动。可能你有一些的嗜好，你从事一些旅游，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讯息。当然，当你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电脑的时候，那么可能也有很多垃圾，还有很多广告这些讯息。我们可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或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知识。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我们会收到很多的讯息，甚至大部分我们追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一个力量，知识可以达到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若有聪明和智慧，他可以运用知识在各种的领域当中产生某种的能力，比如说艺术，比如说经济，譬如说政治、军事，或是科学，或是生活各种的技能，或者你可以思考一些很深奥的思想、理念。那借着这些的技能，我们可能可以获得某项的成就，我们可以在这世上生存。就好像现在如果没有电脑、手机，你好像不晓得怎么活下去的感觉。那你有用应用这些的科技的产品，三 C 的产品，那么就可以获得被动的、主动的很多的知识。我们可以靠此，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知识是蛮重要的，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以的世界的潮流会不断的鼓励我们要发展自我，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才能，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智能，提升我们的聪明。那么当我们追求大量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心思本身呢，就是跟知识有关， 所以我们所思考的事情都会被我们从这世界当中所接受的知识来影响我们的思考的模式跟思考的方向。偶尔我读到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说到一句话，他说上帝呢是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有思想的能力，靠着这思想能力我们可以达成，我们可以制造一切所需要的，我们可以达成我们的梦想，那这是很大的祝福。我看一看有点问题哦，那好像对了一半。上帝真的赐给我们某些的心思、聪明和智慧，那我们可以将世界实存的物质，可能照着一些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非常有用的、带给我们生活便利性的东西。可是，这个是最大的祝福吗？我就觉得就不一定哈，因为我们对于物质上的层面的追求改善，并没有改变人的品格还有生命的内涵。那么我们可能可以享受到这些聪明和智慧所带来一种科技上的进步、生活的便利、物质的文明，那我们可以享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的形态，很便利，物质方面呢非常的好。可是呢，这一方面心思所造成的发展有可能是带来更大的灾难。照圣经对智慧的定义，它不单单只是提到人会能够思考，会有创作力，会有一些可以达到生活目标成就的理想的能力。他说智慧，人的心思聪明不单只是一个生存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对信仰和道德的判断力。就是说你的智慧必须要运用在信仰还有到你的品格、你的道德方面的判断力，那这样的智慧呢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或是说圣经所提到的智慧的用处。那所以这部分呢，圣经就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聪明和智慧的开端。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当然应用这一句话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呢，聪明和智慧在我们实际生活所追求的方面，你可能是打开电脑、打开手机，从那里面去获得知识，以及我能够提升生活品质的聪明和智慧，对不对？你会不会把这句话，上帝啊，求你赐给我智慧，我敬畏你，求你赐给我智慧和聪明，通常不会。所以你基本上你不会太会打开圣经来从里面获得什么样的智慧知识，为了来提升你的整个生活品质，不是的。我们太过被物质的世界来影响，所以我们整天所思想的是怎么样运用更多的时间。那就为什么我收到了有关世界这些的影片啊、知识啊，这些的资讯比圣经的资讯还要多。如果你的朋友、你的社群里面的朋友不是只有基督徒，那么他所给你的东西不会是有关你信仰跟道德层面的，都是跟娱乐有关，都是跟一般知识有关系。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的一些赖群组，可能你收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完全是教会里面的，可能是一个很好看的影片、很有趣的一句话，或是很好笑的一个影片，然后带给你生活上一个比较多彩多姿的感觉。我们传递知识，但是呢，我们不一定会传递跟信仰有关系、跟道德品格有关系的这些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聪明和智慧的开端，可是我们智慧和聪明的开端通常是靠着我们的手机，对不对？靠着我们电脑。箴言还有一句话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知识和聪明，若没有敬畏上帝的心，那么他的聪明和智慧可能被误用在罪恶的事上。我们知识大爆炸，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自以为可以提升到整个物质文明到一个非常极致的地方。可是圣经说要敬畏耶和华，意思就是说，若不敬畏耶和华，那么有可能这些智慧和聪明就会造成罪恶的事。越聪明，我们智慧越大，那么我们所做的恶事就越大。所以当我们提到说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然后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物质文明发展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也就提到说，到2040年的时候，那可能那个变化可能超过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可能在十几年时间，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再从现在进入到未来那种想象的世界的里面，因为太快，我们没办法想象。但是未来世界是最很美好的世界吗？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越进步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天天心惊胆跳的，那我们压力重重。看来人很有智慧，在发展各样的科技文明。那有时候我觉得人的发展的智慧有点荒谬。有时候我们读到，为了经济发展，那整个地球的生态产生很大的危机，对不对？那因为地球生态产生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去往外通、外太空去探究，是不是有一个星球像地球这样，以后我们也可以移民到那个星球当中，因为我们的地球生态发生很大的危机，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再继续生存在地球啊。那就觉得这很荒谬的事情哈，这么美丽的地方你搞得把它破坏掉，然后再找一个另外看看，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好美好的一个生活地球。那另外那个星辰还是一样的，有一天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那可能那个地方我们又把那个星球破坏掉，然后又制造一个地方去。那这很荒谬的一件事情。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可能移民到可能移民到月球，我们移民到火星，然后现在在思想的就是，也许是中国大陆，也许是每一个国家，然后就把这个占据成为它的地球啊，成为它的星球，采集物质，然后在那边有一个星球的征战争霸，哇，这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因为科技可以让我们发展成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一个人，人的心思、人的意念没有抱在信仰上、敬畏上帝方面，或者在整个品格道德方面，那么他可能所带来的混乱、带来的危机会更大。今天所读的圣经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生命的泉源是从心思涌流出来。”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又说：“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意思就是说，你的心乃是代表你自己，你是怎么样心思的人，就代表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外显的行为，你的所有的表现，那是从你的心做一个源头。所以我们的心指挥或者管制我们外在行为，还有我们的人生方向。所以外显的行为是内在生命所结的果子。马太福音说，从果子就会知道树的状况，好树结出好果子，坏树结出坏果子。所以你外显的行为常常是内心状态的一个表征。那有一个小村庄呢，得到一个情报，他说敌人会计划在井水里面下毒，或者在河里面源头下毒。那有几条小溪呢流过这村庄，那这个村长呢，他就开始思考，那我们要好好小心一点。既然就有情报，那我们就必须要派人在这些溪流的水源之地呢，然后全面看守、防备着。那这个策略很成功，因为 下毒者在黑夜要下毒的时候就被村民抓到了，好，这样抓到。今天当我们进入到媒体来获得大量的知识信息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去注意到，或者你有思考你所获得的信息到底有哪些是正确或是不正确？就像我们有一些的可能有一些的方式可以去帮助你判断出这个信息是真假。如果没有这个的时候，当你每天阅读这些东西，会不会慢慢的逐渐的累积一些错误的知识，然后进入到你的心思当中？有些是刻意的，就像我们现在开始了像知识战一样，认知战一样。那么可能它不会给你完全错误的信息，但有可能它会让你产生了误导，让你觉得 90% 是对的， 10% 是错误的。但是 10% 的错误当中可能会改变你的对事情的认知的方式。当我们没有任何的防备，然后从这些获取知识的时候，那么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思呢？就好像有人在水里面下毒一样，可能不会马上致命，但是会逐渐改变我们的心思。所以魔鬼撒旦知道，如果他能够控制我们的心思，他可以控制我们的行为。所以也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遭遇到某些的事情，我们可能世界上很多的信息会告诉我们，或是我们自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来回应他，可能就有很多的谎言，似是而非的话就会毒害我们的心思，来作为我们的思考的方式，或是作为我们行为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处境，那我们可慢慢就进入到那种偏差捆绑里面，甚至这会影响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会抵挡上帝要我们行事的准则。所以当我们享受各种世界的知识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做一些的分辨？世界所给你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吗？有时候呢，我在跟人家分享一件事情，然后后来才知道啊，这是假信息，那就很尴尬啊，假信息，没有去分辨，就觉得这个不错啊，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结果它是捏造出来的。其实我们的心思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的心思被各种人生的经验来塑造出来，它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是你的社会经验，可是别人对你的评价，所以人的心思其实是多样化，而且常常是多变的。有时候我们在读一些伟人的传记，或是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其实到最后，那评论是这样：他们的人生有几个关键的事件来影响到他们的人格，有关键的事件来影响他们做事情的行事风格，或者做些某些的事情的判断。有可能几个人生关键的事件可能影响到后来他们的成就，但是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表征的事情，他要人所知道的，或是人在吹捧他们的成就之后刻意忽略到他不为人知或是人生黑暗面不堪提起的一部分。我读到有这样的评论，他就提到说，其实一个人他是蛮复杂的，这个政治人物或是这个伟人，通常在他里面都有某些部分不被记录下来，不被讲出来，以免影响到我们对他一种完美形象的判断。那事实在我们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可能你是看见牧师蛮高尚的，有他阳光的一面，那么可能你不太知道，在我们心中也有某些的软弱，可能有些的阴暗面，不一定跟道德有关系，可是他有他一个软弱脆弱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隐藏或者克服 的一些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到底我们心思状态如何。第二个，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思所发出，意思说你的心思可能决定你的现在和你未来的人生。心思是我们做决定的一个启动部分，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表现是由他的心来决定，但是他的心思又受到过去人生经历的影响，或是社会的影响，世界价值观的影响。有一个妻子，他一直在家中掌管大权，比较强势，所以呢，掌管家中的经济权，孩子的管教权，然后对丈夫也其实不太客气，讲话都是，就是颐指气使的，都是很有权威性的。那后来他信了耶稣，他想说，信了耶稣可能就会改变，其实没有。信了耶稣了，可是呢，他的心思、他的态度其实没有很大的改变。那如果去了解他过去的成长的背景，就知道他其实他的父亲在家中也是非常非常强势，然后呢，常常在家庭当中有家暴，对妈妈、对孩子都是非常非常的暴力的，所以他对的父亲就怀恨着一个很深的苦毒怨恨，所以呢，他说，我要赶快结婚，下定决心了，我要赶快离开这个家，独立自主。而且呢，他告诉自己，我已经受过了这种家暴的情况，受过了家庭这种暴力的氛围，所以我不再容许任何人来支配我、管辖我，不要完全脱离被霸凌的状态。好，那带着这种心思开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如果他有婆婆，他会婆媳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他的丈夫想要在那边管辖他，或是支配他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反应？他会让他的心思做出一些反应，就是不可以让先生来支配我，我要支配他。他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原生家庭当中，有可能会改变他的心思，形塑他的心思，以至于呢，他不知不觉当中，他的心思就产生一个抵抗权威暴力的一个反应，然后他本身就成为暴力的源头。有人被不好的回忆缠累，有人经历自卑、挫折、失败、贫穷，不断回想悲伤的事或是挫败的事，如果这些的事情一直影响他的心思，那么他可能会陷入到人生很深的苦难，或是造成别人的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救恩，那不一定我们拥有正确的心思，因为过去成长的经历所形成的阴影，可能会在我们心思当中产生负面的影响，还有思维。所以有一天，当我们觉得我们被鄙视的时候，我们可能采取一种退缩，或者我们回击回去。过去呢，可能传统当中受到一些婆媳的一些苦楚的人，有一天他媳妇熬成婆，他可能选择两种选择，可能是对他未来媳妇同样施加压力，然后造成他跟媳妇之间的问题，就好像他跟婆婆之间的承受的压力，把他转移到他的媳妇身上。但有没有可能，因为他体恤做一个媳妇不容易的地方，所以他可能用更大的爱和体恤来以恩慈来对待他的媳妇，这是一个心思的选择。当世人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因为犯罪亨通，然后享受最终之乐。 我们可能会受到因为不公平，所以我们反击回去，我们选择罪人的道路。你也可以选择敬畏上帝的道路，选择义人的道路。我们可能参加教会很多活动，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好好去处理在我们人生过去的历程当中所残留下来一种偏差的心思。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可能还会有弟兄姐妹之间紧张的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留意你的心思，要保守你的心思，要谨慎我们的心思。如何保守我们的心，还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我们回到上帝话语的真理上。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自由也包含我们从罪恶当中能够得到自由，这自由包含我们从所有审判当中得到自由，这自由包含我们可能从过去所造成的我们心思上的偏差当中得到自由。明白上帝的话并且切实遵行，常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或者得罪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的话能够指导我们从那偏差的心思当中导正回来。圣经里面又提到说，我们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回到上帝的话当中，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然后我们不会被世界所给我们的知识信息来毒化我们的心思，带我们偏离上帝的道路。所以诗篇说，我要将上帝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因为这话能够保守我们的心，避免错谬的方言所污染。第二个，恒切的祷告。借着恒切的祷告保守我们的心的灵魂的泉源。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说到，主耶稣说，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借着祷告让我们避免进入迷惑，这个迷惑当中并不是我们心思停止了活动，而是当我们心思活动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偏离正路，我们往偏斜的道路慢慢陷入更深，进入到迷惑。这迷惑常常是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借着祷告，我们跟主耶稣建立一种关系的路径，借着祷告我们转向父神，我们可以清楚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爱和全能，我们可以应用上帝的话来祷告，可以让我们胜过撒旦的欺哄。所以保持心灵健康，咨询最伟大的医生就是神。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带着我们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从上帝的话，从上帝的启示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正确的咨询。所以第三个是，我们竭力能够省察自己的心思。那这当中不单只是一个反省，而是提到说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来咨询，向他来祷告。我们打开了圣经，我们求上帝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看我们里面有不义的念头或是没有，有没有隐藏的罪恶，好叫我能够走正直的道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祈求圣灵的光照。神借着圣经能够光照我们隐藏的罪恶，甚至能够调整我们错谬的心思。省察自己表示我们改变思考的依据， 不是从世界而来的价值观或是行为的法则，而是用上帝的方式来思考，因为上帝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我们所用的兵器乃是上帝无坚不摧的大能，我要用来摧毁坚固的城垒，就是击破一切反对上帝的谬论和使人骄傲不认识上帝的学识，又将被魔鬼掳去的心意夺回来，使人完全服从基督。心思是非常关键的战场，我们偏向世界或是我们归向神，征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思。保罗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将被魔鬼掳去的心意夺回来，使他服从基督。所以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我们是根据自己的思维所采取的行动，或是我们是因为过去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命或是自己的生命带来更大的益处还成全吗？或是会带给别人、带给自己更多的伤害，还有无谓的苦楚。我们看见一个人，或是当我们跟别人对应的时候，那么他产生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想想，我哪有错？我哪里有错？当我们常常讲这些事的时候，我没有错啊！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所带的是一个更大的纷争，还是别人更大的痛苦，还是更大的冲突？魔鬼常常透过世界带给我们的心思的结果是这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所以，当你打开这些媒体的时候，你要看看有没有触动你的心思的情、你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当我们靠着世界的知识更加提升我们自己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让你自己更加的膨胀、自高自大，让你产生对别人一个偏见，或者产生一种的轻视，让你本身产生一个骄傲、自满。你所有的表现，你所认为对的事，你所表达的方式，你讲话的方式，会不会带来人际之间的冲突、混乱，带给自己忧虑，或带给别人忧虑？这是心思所带来负面的结果。心思属神的心思的结果乃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睦、恩慈、良善、信实。所以看看你的心思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败坏的果子、冲突的果子、忧伤的果子、忧虑的果子，或者带来喜乐、和平、慈爱、恩慈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事实，我们常常在上帝站在面前扭转我们生命之前，我们要先扭转我们的心思。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上帝祝福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今年的工作顺利、平安、健康，我们可以改善生活，然后我们可以经济有很好的收入、丰收。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不能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求你更新、变化我的心思。”最重要的是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因为即使我们短短的来看一年。因为我知道再来的一年，我的得胜、我的成功，乃是靠着上帝的话、恒切的祷告，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心思被改变，然后我们可以应用这句话说：“上帝啊，今年我要更新我的心思，因为这一年。”我所有生命的果效是由心的源头发出。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新的一年我们祈求你引导我们，主叫我们能够注重我们的心思，在你面前存着纯正的心。主，我们求你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来符合上帝你的旨意。我们所祈求的乃是认定你，寻求你的旨意，也是与我们行走在正路当中。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有时候我们常常按照世界的心思来追求我们人生的路程。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用世界行事的法则来决定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以及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方向。但是主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主，所以让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思，纯正的心思，有一个能够符合上帝心意的心思，好像我们凡事所行蒙你喜悦。主，感谢你让我们是借着你所赐给我们心思，能够行出上帝行事的法则。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